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感谢主耶稣，让我们在过去用不同的经文段落来明白神的救恩。那我们今天要从出埃及记的第17章开始，来继续的学习有关于神怎么样来拯救人。我们上次讲到第17章的这个亚玛利人之役齁，也就是利非定那个地方所打的这场征战。因着百姓能够同心，让这个领导人约书亚还有摩西、亚伦、户尔他们同心协力之下，而最后打赢了这场仗。神在那个地方也向以色列人来启示，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这个是神为他们所打赢的第一场征战。当然在这之前，埃及人也已经灭亡在这个红海，但这是在旷野的征战当中的首场胜利。在这场胜利之后，他们安顿了阵营。在第18章开始，他们要开始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的困境。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他们在旷野已经遇到了几次生活上面的缺乏的问题。百姓甚至因此而后悔，想要回去埃及地，但借着摩西坚定的决心，让他们慢慢的从神那里饱尝了一些的恩典。在第18章这个地方，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这位耶和华的祭司来到了他们的这个阵营的地方，看见了摩西在那地方不停从早到晚努力的工作。摩西绝对是一个为神的全家尽忠的好工人，但是神的工人也要学习如何更有效率、更有方法的来办好神国的事务。所以在这地方，叶特罗就向摩西来建议说，你这样子齁，不但你自己很累，所有的百姓也都很累啊，大家等不到这个很快速的解决问题啊。那建议你的办法是什么呢？在这个圣经的这个第21节这地方，18章21节这个地方，叶特罗就建议他，你要从百姓当中选择一些有才能的人。这些人齁，所谓的才能啊，可能不像现在我们在世界上所讲的要很高的学士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证照，他不是在讲这个。他在讲的是要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这都是所谓这个道德品质，或者是属灵的这认识，对于真理的坚持，这样子的一些态度。然后呢，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也就是说按照这个他们的才能恩赐来管理不同的这个程度的群众，让他们可以随时来审判百姓。也就是说，十夫长，你这十个家庭的有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按道理把他们审判好。那如果他们不能够服从，或者他们听了之后觉得你判得不好，可能就再往五十夫长、再往百夫长、再往千夫长这里一层一层的往上报，然后直到事情能解决，或者是呈到摩西的面前。好，所以这样子齁，你就可以清审，而且百姓呢就可以很快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当这个摩西听到了岳父所讲这些话，他觉得有道理啊。齁，虽然摩西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会听别人的建议。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开始按照这样子的规范方法来选择了这个遴选了百姓当中的首领。那于是呢，大家就能够各自得各取所需，各自得到自己的需求。那他的岳父就回去了。那所以整个以色列的阵营齁，不管在外部的敌人或者内在的一些事物，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的时候，在第出埃及记19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满三个月的那一天。这个时间已经出埃及三个月了，所以大概就是四月的这个15号左右的时间了。他们这个在那一天听到了神的呼吁， 因为摩西来到了神的帐幕，他跟神这个会面的地方，那神就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说第四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神开始在向百姓展现他的期待。前面神按照百姓的期待把他们带出了苦难之地，也为他们安顿了他们的生活。那神这样子做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地方就揭示得很清楚，因为神要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子民，而且呢，这个地可以成为他们所这个依靠的地方，而且你们要做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就神的心意来讲，他期待的百姓跟他的关系是祭司跟神的关系。所谓祭司跟神的关系，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大概也大概可以体会，所谓的祭司就是这些侍奉神的人。那侍奉神的人，他们会在乎神的想法，会愿意按照神的这种想法来将这一些想亲近神的人带领来认识神。所以在这里，神对于百姓们的看法是希望他们成为祭司啊。那这一段的话，后来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得见，彼得也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根据来勉励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摩西听见了神讲这些话，他知道这是他要传达的，于是第七节开始，他就去找这些，把这些民间的长老都叫来，告诉他们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哦。那第八节，当这些长老们回去告诉各自解释给百姓们听的时候，百姓们都集合来了，他们向摩西这样宣告，他们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哇，你看到这个场面，我相信是会让人很动容的场面。过去百姓的呼声哀求，如今是百姓决心要跟随神的这样的声音。摩西就把这个话告诉回复给神，这个时候神又进一步的指示，既然你们愿意的话，那这样子这个三天后你们就集合在西乃山下，然后呢，我要显现给你们看，要把一些话告诉你们。所以摩西就这个回去了，跟百姓们讲说，神要降临在西乃山跟我们讲话，于是就划定了一个界限，到时候我们大家要站在哪个地方，那这三天呢，我们各自回家去，把自己的家里或者是我们的个人，好好的清洁，在这个第三天早上的时候，神就要降临了。当大家都预备好了，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密云，并角声甚大。我们去思考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个西乃山的一些照片，这个在现在很多，你看到那个整个不毛之地却起了大火，然后呢是被云密云给笼罩，然后雷轰闪电的那一种场景，这个可能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想象，也许类似火山爆发的情景，我们就差不多是有那一种感受，大概跟这地方的感受是类似的。而且这地方有讲到有一个角声甚大，后面你会看到神有说话的声音在跟摩西应答，这个是百姓们当场都看见的。百姓在山下，在山脚那个地方迎接着神的来到，而整座山就像窑一样在烧啊，这种很震撼的场景，又有地震等等的，所以对于当时这些百姓们来讲，他们会很惊恐害怕。我们稍微跳到这个第二十章的第 十八节这个地方，二十章十八节，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这个是百姓面对这么震撼的场面的时候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感受就是觉得，哇，神出现的这种状态太恐怖了，太威严了，我们会害怕。摩西，这样子拜托你啦，你由你来代传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就好了。我想，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形象显现呢？我们稍微回到十九章的第九节这个地方。十九章的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场景来显露，他要让百姓们从此之后愿意确认摩西就是神的代言人。其实神也不喜欢用这种很威严的方式来与人相处，因为这个毕竟对于人来讲是很恐怖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嘛，太久了习惯平淡的时候就不在意了。摩西他能够行很多神迹，大家觉得哇好厉害哦，可是久了之后就觉得啊，摩西你也是个人啊，所以就会对摩西不尊敬不礼貌，而神不希望百姓们这样子对待他的工人。所以神借由这个动作要让众人记得神的工人是有这样子的权柄威严的，希望百姓要能够尊重摩西啊。所以呢，神透过这个方式让百姓们记忆住了，哦，原来神出现是很威严的。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二十章的第二十节，神的旨意是如此，百姓也体会到了。可是我们来看一看摩西的反应，在二十章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这一段话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里面还有进一步的去描述。他说到，其实在这个时刻摩西心里也是害怕的，不过摩西知道所谓的害怕是针对这种很威严很这种很有权力很有力量的这种场景，我们人总是会害怕的。可是他知道神其实并不可怕，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向百姓们劝勉说，其实你们不用害怕，虽然他自己会怕哦，但是他知道其实我们不用怕神。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其实只是希望让我们不至于犯罪。如果我们懂得怕神，我们就不敢犯罪。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结尾的时候也讲到，现今神的国度就是教会，在这里面有神与我们同在。可是呢，我们要懂得存敬畏的心来与神相处。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一些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基督派基督教的各派会讲说，哎呀，神很慈爱啦，我们不需要怕神。其实圣经明明教导我们，我们要爱神，但是我们也要懂得怕神。当我们懂得对神存着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才有界限，我们才不会犯神不愿意我们犯的错。这个是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那个场景要去体会的事情。因为在这当中，神要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逾越的规矩啊。我们再回到十九章，第十九章的这个第十九节，这里说，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了。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二十章其实是在补述这个第十九章，所以二十章就应该插在刚刚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的中间这里。因为二十章的地方神讲的话在这里还没有讲，用二十章的内容来补充，而神讲的这些话的时候是百姓亲耳听见的。后来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就知道，十诫的内容是神亲口说百姓亲耳听的，所以是不容抵赖的。你就是知道神讲过十诫，这个对当时的百姓是这样子的。所以二十章这一段 是补充在19章的19节到20节的中间。所以当百姓们说，哎呀，摩西亚，你去听神讲，我们都要遵守，这个情境之下，这个神齁就叫摩西上山顶来，然后告诉他这些内容。然后等讲完了之后，他摩西再下山去告诉百姓。那所以神在山上跟摩西讲的话，就是21章到23章的内容。好，我们这样把这个时间顺序稍微理清一下。哦，因为这个圣经的这个记录者哈，他先把事件描述完，再去补充里面描讲的这些内容。那我们来看看神所讲的这个十诫的这一段的范围哈。我们来看20章的第一节这样说，神吩咐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这地方很清楚的揭示，为什么神要宣布十诫，百姓为什么要遵守神的十诫。很简单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我是耶和华自由拥有的那一位神啊，所以神揭示我是人的来源，这个世界的根源啊，所以有什么是在神以外的，所以我们得听神的啊。第二个原因是，你曾经被我从埃及为奴之家带领出来啊，这个是我跟你的特殊关系啊。全世界的人都是神造的，而神跟我们的特殊关系又增加了拯救的这个部分。所以在神普遍的创造的恩典跟特殊的救赎恩典当中，我们要来遵守十诫。第三节开始就是十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造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水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到直到三四代，爱我守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一段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十诫里面的前四诫。前四诫在规范的是神与人的关系，这里讲到第一个，你只能拜神，只有耶和华这一位才是真神，其他的都不是神。第二个呢，你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要来把它当作神来敬拜。第三个，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拿神的名字来亵渎，或者说来轻蔑，来开玩笑。第四个，我们要在一周的第七日来向神守安息，因为这是神创造的工作休息的日子，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谈过的创世纪。在这四条这个与神之间的关联性，你去想一想，有哪一条特别困难吗？其实神给我们的是平静安稳，让我们能够安息而得着力量的。所以呢，你不需要到处乱跑去拜那一些不是神的神啊，你不需要自己在那边想象要创造神啊，然后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乱讲话，还有神给你安息给你休息的时间，就好好的休息。所以十诫看起来是诫命，但里面当你能够遵守的时候，你就要因着这些真理而得着自由，我们就不用受制于那些假神，那一些其他不是真正的帮助者的帮助，而我们可以从神得到安息。当我们在神的安息当中好好的来与神亲近之后，我们不管在身体或者是心灵上都能够再得到力量，而继续来执行神所赐给我们的职分。接下来在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后面的六戒哈，认真说起来，也不是真的有多难懂、多困难的事。孝顺父母，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文化觉得这是有问题的吗？再来，不可杀人，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再来，不可奸淫，就是在夫妻的关系上，我们不可以对不起别人。再来，不可偷盗，不可说谎话，这些有什么太困难的吗？如果你要说真的比较抽象、比较困难的，是第十戒，就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就是不要贪心。这个不要贪心哦，可能它就有比较多的这种层次、这种裁量的标准，因为它会比较牵涉到内心层次的这种想法。可是前面这几样呢？前面这几样都是外在行为的约束啊。啊，这些约束哪一个是不合理的？哪一个是过度的？哪一个是我们喜欢别人坐在我们身上的？反过来说，你喜欢你的孩子不孝顺你吗？你希望你被杀吗？你希望你的婚姻被破坏吗？你希望你的东西被人家偷盗吗？你希望别人向你说谎话吗？我想没有人希望。既然呢，我们都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怎么应该这样对人呢？所以这样总合起来，十戒也很困难吗？其实十戒并不困难，难的在于我们有我们的人的欲望，我们想要欺负别人而获取我们来满足我们自己那个不该满足的欲望啊。所以问题其实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所以神把这十戒直接的宣告给百姓听，百姓没有人敢说不对的啦。不管就神的权柄的角度，或者就人的良心的缘故，我们都知道神讲的是对的。所以呢，讲到这个地方，百姓就请摩西上山去跟神对话。可是在第20章22节这里，神在摩西上山前先跟百姓再交代一件事。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向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们要有足上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动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在这里，神先很简要的规范了所谓百姓向神献祭的时候的一些事情。首先，记得哦，神没有形象，不可以照任何的像来像他，这个就是第二戒的内容，对不对？可是在这里，神先埋了一个梗，这个在后面就会用到。在这个地方，神其实都知道百姓们会做什么样对不起神的事，所以神先再一次的提醒，你们不要照任何的形象来像我，不可以哦。那再来，第24节到26节里面讲到一些献祭的一些规矩。在这里，神要在利他民的那个地方来赐福给百姓，所以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当我们在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与祈求，以我们现代的献祭不是那些牛羊了，圣经里面又教导我们，我们献祭是要用我们的感谢，用我们的诗歌，用我们这个忧伤痛悔的心来献祭。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在献祭的时候要立名，神的名在那个地方，这样子神会赐福给我们。我们的神是有名字的，我们现在就很清楚知道神的名字就是耶稣。那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对于神的名字还没有那么的清楚，所以神已经先给他们一部分叫做耶和华，就是这个自有拥有自存者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在这里第25节说到筑坛这件事情，筑坛记得只能用天然的石头，你不要在那边雕琢这些石头。为什么？因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污秽了坛。这什么意思？这在告诉我们， 我们在向神献祭的时候要真诚，要减少人为的这一种伪装，或者是任何的雕琢。神不需要啦，神什么都知道，你还没祷告他都知道了，所以你在那边假装是不好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讲到，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用那些繁复华丽的言辞，要来包装美化我们所求所想，那个不必要。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很真诚的袒露我们的一切。在这里上这个坛的时候，不要用台阶，他们当时都是用这种斜坡型的斜坡，祭司走路就只能小小步的走，台阶的话脚就会抬高。在这个地方讲到这样子，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意思就是你要谨慎。当你在小碎步的时候，你就会很注意自己的脚，你就不会好像还顾左右而言他，在那边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的动作都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小心谨慎。所以从18章到20章这个地方，神向百姓宣告了他的心意，在西乃山下开始建立了一个属神的国度。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到这个地方，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神啊，我们知道你的诫命是纯全的，而我们人却常常因着自己的欲望而不能遵行，你却爱我们，愿意我们来纪念，愿意我们来学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献上我们自己为祭，让我们自己能够清洁，得以适合亲近你。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害怕而怕俯伏在地，来向你祈求你的怜悯。我们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不断的来带领我，将你的福气赏赐给我们。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阿们。
是否我能够坚定不移我脚步？这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是我一生一世不走长，求牵我手带领我道路，请我主你不离去。请跟随